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四证实，华盛顿州新增一例死亡案例，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上升到12例，更多的州宣布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马里兰州星期四傍晚宣布了首批3例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病例，继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之后，马里兰成为第3个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田纳西州星期四也确认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而科罗拉多州则宣布了首例疑似阳性病例，其他一些州也宣布了更多的感染病例。华盛顿州西北部的西雅图在1月12日确诊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随后当地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多集中在一家养老院。华盛顿州已经有11例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医疗资源紧张。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承认，美国没有足够的病毒测试剂。为了应对不断蔓延的疫情，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抗击疫情的83亿美元紧急支出案，只待总统特朗普签字即可生效。美国国会两名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星期四3月5日发表声明，对香港当局上个星期出于政治动机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表示关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以及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在声明中说，虽然香港当局称他对他们的非法集会和恐吓指控是处于先前的事件，但是值得注意是，黎智英在上个星期发表一篇文章中指出，北京的言论自由加剧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些众议员还表示，如果当局认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香港转移，他们现在有机会在不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情况下公然违反自己的法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声明说，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动机而被拘捕的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6日在日本国会参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东京奥运会以及帕云将持续如期举办，并否认东京奥运会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安倍首相还指出，奥林匹克国际委员会理事会已经确认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的方针。日本政府没有进行以推迟或终止为条件的商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3月5日对媒体解释了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国营媒体驻美记者人数的决定。他说，我们上个星期对在美国的5家中国国营宣传机构的人员数量规定了上限。我们采取这一行动是执行特朗普总统建立更加对等的对华关系的使命。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国会山共同举办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现状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肆虐，但拘留营里的人们的情况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得多。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举办的活动聚焦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状况，并播放了被关押学者伊利哈木的纪录片。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果在工作场合遇到骚扰该怎么办，告诉你怎么说泼冷水，还要告诉你如何说意料之中。
Gosh, sexual harassment i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n the workplace.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saf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 agree, but it's also a very delicate situation that needs to be handled correctly.
And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later. Now, let's go into today's lesson.
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 is spelled B-R-E-A-K-D-O-W-N. Breakdown.
Breakdown 作为名词，有故障、崩溃的意思。
AAA predicts nearly 115,000 motorists in Virginia will require assistance with car breakdowns this summer.
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夏天维吉尼亚州会有115,000辆车中途抛锚，需要帮助。
She suffered a nervous breakdown after her boyfriend walked out of her life.
被男友抛弃后，她陷入了精神崩溃状态。
News Corp CEO Rupert Murdoch has filed for divorce from his wife, Wendy Deng Murdoch, citing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新闻集团首席执行官默多克提出与妻子邓文迪离婚的申请，理由是关系破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reakdown, breakdown.Breakdown.
我听到邓文迪和默多克离婚的消息的时候太惊讶了。All the news was saying they were super happy together. And a breakdown in the relationship? What does that mean?
Relationships have to be maintained. If you don't spend enough time and energy managing it, it can easily fall apart.
That's true.Empathy, compassion, and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ny relationship.
Without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those things, a breakdown become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这正好是我们下面 words and idioms 要教的词。什么叫做 par for the course 呢？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很多人在网上写的博客简直是让人难以置信，比如说昨天有个年轻的妈妈在博客里抱怨说，生了孩子以后再也没时间出去社交了，真没劲儿。抚养孩子当然要付出代价，要花费时间，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par for the course. Par is spelled P-A-R and course C-O-U-R-S-E. Par for the course.
您打高尔夫球吗？这个习惯用语就是从高尔夫球来的。Par 指的是某个洞，或是高尔夫整场打下来的标准击球杆数，比如说18洞72杆。说某件事情是 par for the course， 意思是正常的，意料之中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了孩子就不再有那么多时间出去社交了。
It's par for the course。
没错，您平时锻炼身体吗？注意饮食吗？如果既锻炼身体又注意饮食的话，你一定能长寿。相反的，不注意健康保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这个人说，
我爷爷从来不锻炼身体，也不注意饮食，化验结果发现他身上一大堆毛病，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常年不注意身体，结果当然会是这样。
我的一位伯父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65岁的时候突然戒了烟，同时开始每天游泳。很多人都觉得毫无意义，但是医生说改善生活习惯，不论年纪大小都是有好处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Grandpa has never gotten much exercise. He also hasn't watched what he eats. Is it any surprise that lab tests show he's got a variety of health problems? After not taking care of himself, his poor condition is par for the course.
Donna 最近刚刚升任部门经理，工资涨了，责任自然也就更重了，而且还要经常加班。但是他知道
That's all par for the course.
这些都是很自然的。现在经济不好，很多人找工作。下面这段话给那些经常在网上发信息的人提了个醒，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段科技报道。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报道里说你经常在网上贴东西吗？确实，朋友可以看到你对原来老板的评价，也能看到你参加派对时拍的那些出格的照片。不过别忘了，一些用人单位也能看得到。如今这年头，这是很正常的，什么人都能看到你的信息。
我可能真是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了。我怎么也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隐私拿到网上，让大家都来看。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 you frequently post on the internet? Sure, your friends can see comments you made about your old boss or your suggestive photo at a wild party, but potential employers might look too. These days, it's par for the course. Expect all kinds of people to be able to access your data.
刚才说到年纪越大越不能接受新鲜事物。Is it par for the course? 肯定有人不同意。您觉得呢？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Exactly. I've heard that potential employers are now going on Facebook and LinkedIn to check if you seem like a responsible and qualified employee. They also want to rule out those with weird habits.
So pay attention to what you post on your Facebook. Don't talk about things in the office, and don't ever make jokes relating to politics, religion, or sexual orientation.
没错 Mike, you need to be careful.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a great work environment. 今天啊 ,business etiquette 里的 Claire 就没那么好运了。咱们一起来听听是怎么回事吧。
礼节美语。
Jessica 看到同事 Claire 情绪很低落。
Hey, Claire, you look sad. What's up?
I guess I'm a bit depressed.
Having a bad hair day?
No, that's not it.
Oh, come on, you can confide in me. I know how to keep a secret.
Okay, but you really have to keep this to yourself. I don't want to cause trouble.
Wow, sounds serious.
You know my boss, Kevin?
Sure, I've met him at a couple of company functions.
Jessica 开玩笑问 Claire 情绪低落是不是
Having a bad hair day?
意思是因为不顺，心情不好。Jessica 说自己嘴很严，所以 Claire 可以
confide in me，
把秘密告诉我。Claire 告诉 Jessica 说事情跟自己的上司 Kevin 有关。嗯，听起来好像挺严重的。
Well, he keeps commenting on how pretty I am, and he frequently touches my shoulders. He says I look tense and could use a massage.
And this makes you uncomfortable, right?
Yeah, I don't like it. I have a boyfriend, and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at all. Plus, he's my boss, and it's just a weird feeling.
That sounds like sexual harassment to me.
Really? Do you think it's that serious?
原来 Claire 的上司 Kevin 经常夸她漂亮，还动手动脚，让 Claire 很不舒服。 Claire 说她有男朋友，而且
I'm not interested in Kevin.
对 Kevin 没兴趣。 Jessica 肯定地说这是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这么说来，性质可就严重了。
The workplace is supposed to be a comfortable place to work in.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It'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boss to make sure your work day is safe and productive.
Well, every time he comes out to speak to me, I worry he's going to do or say something tha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hat's sexual harassment, and it's a crime.
Jessica 说，工作单位应该安全舒适，员工不需要随时随地提心吊胆。
You shouldn't have to b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Claire 承认，每次 Kevin 跟他讲话，他都很紧张，生怕 Kevin 的举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不过他又说，
But overall, he's a pretty good boss, and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office like him.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Maybe I'm too sensitive.
Sexual harassment is a common problem. I remember I once had a boss who kept asking me out on a date, even though I was married and wearing my wedding ring.
What did you do about it?
Claire 说， Kevin 总的来说是个不错的老板，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to stir up trouble.
不想当那个挑起是非的人。 Jessica 说，性骚扰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自己就曾经遇到过一个老板，明知道他已经结婚，还三番五次的要跟他约会。Jessica 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Claire 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她的上司 Kevin 总是对她动手动脚。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Jessica 说，工作环境应该是舒适的。You shouldn't have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all day long， 不该成天提心吊胆。但是呢， Claire 不想 stir up trouble， 挑起是非。
Luckily, I have never been exposed to this, but I have heard that it is common for young women to experience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In my opinion, you need to tell the person that they are making you uncomfortable, and if they still don't stop, then you need to report them.
Oh, what a horrible situation.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ssica and see what advice she can offer to Claire.
礼节美语。
Claire 告诉她的同事 Jessica， 上司 Kevin 对她动手动脚，让她很不舒服。 Jessica 说，这是性骚扰，自己以前也曾经遇到过。她的做法是，
One day, when my boss made a joke about my body, I spoke up and told him in front of several colleagues that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I told him what he's doing is sexual harassment. He never did it again, but he also never spoke to me again.
See, that's what I'm worried about. I want him to stop, but I don't want to cause a scene.
Well, sometimes you don't have a choice. You can't let this guy get away with it.
Jessica 说，有一次她当着同事的面告诉老板不要太过分。
I told him I thought he was out of line.
这里的 out of line 意思是出格。
But is it really sexual harassment? Could he just be a rude person?
If he comments on your appearance or body, or if he asks questions or comments about your personal life,That's considered harassment. 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Yeah, I guess so. But what should I do?
You can report him to a superior, but before you do that, maybe you should confront him first.
Claire 还是不敢肯定 Kevin 的行为是不是够得上性骚扰。Jessica 说，如果他对你的外表或个人生活过分关心或说三道四，就属于骚扰。她建议 Claire 直接去找 Kevin 谈一谈。
I suggest you look Kevin right in the eye and clearly and slowly tell him that you want him to stop touching you and commenting about your appearance. Don't smile or joke. This should be a serious conversation. When you finish speaking to him, just walk away and let him think about it.
And if it happens again?
Then you report him to company supervisors. If they're smart,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Otherwise, they know they could get sued.No one likes a lawsuit.
Jessica 说，应该直接去找 Kevin， 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动手动脚或是品头论足。如果还是不行，再去找公司高层。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They will take care of it.
他们就会妥善处理。
No one likes a lawsuit.
没人愿意吃官司。
Could I maybe write him a letter?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That could work as well. Or, if you'd like, I'd be happy to stand with you when you talk to him. Might be nice to have some support, and I'd be a witness as well.
Thanks, Jessica. You're a real friend. I'm sorry to drag you into this.
Not at all. We ladies have to stick together, right?
Yeah, thanks.
Claire 想写信给 Kevin 表示自己的意思，因为
I'm not good at face-to-face confrontation.
意思是我不擅长面对面的直接对抗。Jessica 很够意思，主动表示愿意陪着 Claire 去找 Kevin， 给 Claire 壮壮胆。
显然 Kevin 对 Claire 的态度是 out of line， 出格了。但是 Claire 呢又不想 cause a scene， 把事情闹大。 Jessica 说，如果有人对你性骚扰，一定要坚定地 confront him， 跟他对峙，让他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做。
I agreeYou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op him so he doesn't do it to someone else.
True. And if confrontation doesn't work out, you should always go to higher management to get it solved.
把任何罪恶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All right. Well,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serious topic. Why don't we d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Keep in check.Keep is spelled K-E-E-P, keep, and check, C-H-E-C-K, check. Keep in check.
To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意思是约束、控制某事。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说，
A 15-minute walk three times a day after meals helps people in their 70s and 80s to keep their blood sugar levels in check.
每天三次饭后走15分钟，有利于七八十岁的人控制血糖水平。
Bank Indonesia's new governor said that keeping inflation in check would be one of the central bank's top priorities.
印尼央行新行长说，控制通货膨胀将是央行的工作重点之一。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keep in check.
I always stand for half an hour after meals. I've heard that it will help keep your weight in check.
Based on what I see, I seriously doubt that's true.
Yeah.
Okay, I'm just getting back at you. I didn't mean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 Actually, I think you look really fit these days.
Watching your intake and keeping a regular exercise schedule, that's the trick.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pour cold water on.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有时候觉得当父母可真不容易，最近我们同意女儿重新粉刷自己的房间，谁知道他要刷成黑色，明知道他会不高兴，我们还是决定要他打消这个念头。在英文里，这叫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is spelled P-O-U-R. Pour cold water on.
Pour cold water on 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中文里说的泼冷水。虽然我们同意让女儿自己选择房间的颜色，但是黑色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容忍范围。
You just have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choice.
没错，我女儿虽然有些不高兴，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妥协，这才让我们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些人最近遇到了什么丧气的事情。
A spokesperso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 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这个人说，公司发言人刚刚宣布员工年底一律加薪。糟糕的是，他宣布这一消息赶在了董事会审查财政状况之前。由于公司最近亏损，董事会决定最好先不提涨工资的事，他们不愿意批准一项不合情理的计划。
如果公司亏损超过了预期，这种决定是可以理解的。 我妹妹原来打算到哥斯达黎加去玩，谁知道那儿突发地震，她只好推迟了行程。
It poured cold water on her itinerary.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 spokesman for the company had announced that we'd all be getting rais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Unfortunately, she made the announcement befo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eviewe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Given our recent losses, they decided it was best to pour cold water on the increases for now.They didn't want to go ahead with a plan that made little sense.
刚才说到由于地震，我妹妹没能按计划到哥斯达黎加去玩，十分失望。下面例子里的一个男子本来打算去拉斯维加斯玩个痛快，结果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她说，
我们几个哥们儿准备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痛痛快快过个周末。结果我女朋友搅局，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不让我去罪恶之城。他担心那里到处都是赌场和酒吧，四个男人肯定会惹祸。
拉斯维加斯素有 Sin City 罪恶之城的称号，不过除了赌场和酒吧以外，那里也有很多超级享受的餐馆和演出。这倒让我想起今年度假可以到拉斯维加斯去。
Don't you think your husband would pour cold water on that one?
Oh, he probably would.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buddies and I organized a fun weekend in Las Vegas. But then my girlfriend poured cold water on the trip.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sn't about to let me go to Sin City. She was afraid that four guys together would get into too much trouble with all the casinos and bars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救火来的，这一点恐怕不难理解。如果大家在学习习惯用语的过程中遇到任何困难，尽管跟我们联系，我保证。
We're not going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我们绝不会给大家的学习热情泼冷水。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hate to pour cold water on your weekend plans, Mike, but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in this weekend to help edit.
That's okay, Youngling. I can get done in 2 hours what it takes you 8 hours to do. Plus, I never say no to overtime.
Yeah, as if.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 ，or if you have something bad to say about Mike， 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官员星期四3月5日证实华盛顿州新增一例死亡案例。美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上升至12例，更多的州宣布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美国马里兰州星期四傍晚宣布了首批3例新型冠状病毒阳性病例。继华盛顿州和佛罗里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之后，马里兰成为第3个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州。田纳西州星期四也宣布了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而科罗拉多州则宣布了首例疑似阳性病例，其他一些州也宣布了更多的感染病例。华盛顿州西北部的西雅图1月12日确诊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病例，随后当地出现无法确定病源的感染病例，多集中在一家养老院。华盛顿州已经有11例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医疗资源紧张。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承认，美国没有足够的病毒测试检测试剂。为了应对不断蔓延的疫情，美国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抗击疫情的83亿美元紧急支出案，只待总统特朗普签字即可生效。两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3月5日发表声明，对香港当局上个星期显然出于政治动机逮捕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以及民主党前主席杨森表示关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恩格尔以及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声明中说，虽然香港当局称对他们的非法集会和恐吓指控是基于先前的事件，但值得注意的是，黎智英在上个星期发表一篇文章指出，北京的言论自由加剧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他们还表示，如果中国当局认为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香港转移，他们现在有机会在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公然违反自己的法律，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声明最后说，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动机而被拘留的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月6日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东京奥运会以及帕运将持续如期举办。他否认东京奥运会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安倍还指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会已经确认冬奥会如期举办的方针，日本政府没有进行以推迟或终止为前提的商议。针对东京奥运会是否会如期举办，日本媒体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这部分就交给我们的朋友安倍首相来做判断。他已经花了数十亿美元建造了很棒的场馆，场馆非常棒，如果终止举办将是非常悲伤的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3月5日对媒体解释了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国营媒体驻美记者人数的决定。他说，我们上个星期对在美国的5家中国国营宣传机构的人员数量规定了上限，我们采取这一行动是执行特朗普总统建立更加对等的对华关系的使命。蓬佩奥国务卿说，我们希望北京方面能够更加公平地对待在中国境内的美国和其他外国媒体。中国对我们的独立和世界级的记者施加了愈发严厉的监控、恐吓和骚扰，我们应当做出回应以实现对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晚间在美国国会共同举办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的活动。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正在中国肆虐，但拘留营里的人们的遭遇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糟糕得多。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星期三共同举办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状况，播放有关被关押学者伊利哈木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3月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随着新冠病毒对全球的威胁不断升高，中共不但试图否认病毒起源于中国，更强力要塑造自己是抗击病毒的领导者。在星期三，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中国做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巨大经济成本，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因此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有评论称，要世界感谢中国，是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吧。另外呢，也有评论说，祸起萧墙，而萧墙却要当世界脊梁。一场疫情到底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什么？是所谓的牺牲武汉拯救了世界，还是专制禁言导致全球灾难？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吗？而中共的这波宣传攻势能够扭转，还是会进一步加剧公众对其失误的怒火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好，夏教授好。
首先我想先请教夏明教授。夏教授，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武汉病毒的疫情已经扩散到世界60多个国家，可以说各国都在焦头烂额的时刻了。那么这个时候新华社发出这样的一篇文章，说世界要应该感谢中国，您怎么看呢？这是所谓中共他所谓的一个大国自信嘛？中共做了什么值得世界来为他表达感谢？
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呢，那么我有幸呢，一半的人生呢是在中国那个度过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说了，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伪光正的逻辑了，那么中国人呢，从小出生呢，那么就应该感谢这个党妈。那么我们的整个就是人群的这个国家呢，也应该感谢这个党吗？那么现在呢，是全世界都要感谢这个党吗？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因为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那么他其实给每一个就是人呢，那么也就是说你的成就都是我的，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你的苦难呢那个看成是他的。那么他如果就是饿死就是几千万人呢，那么他也会告诉你说，那边还有4-5亿人呢还没有饿死，是我养活了他们的。那么即使现在这个世界呢，现在有就是我们看到已经有10万来人呢，那么受到这个武汉病毒，我想叫武汉病毒，甚至叫中国病毒的感染，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呢，已经有3000多人呢，那么死亡，但是他还是觉得全世界呢，欠他的。那么因为他做的那个非常的好，他做的非常好的其中一个最底线的逻辑就是在于，你应该感谢我了，不杀之恩。因为我记得那个就是那个余英时先生呢就讲过一个话了，他就说对中共呢，你不能那个就是觉得呢他有什么最坏，你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他那个就是没有他做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没有最坏，那么只有更坏。那么所以呢，我现在想回到就是孟子讲的这个四心呢，这个四端心呢，那么如果一个政府了，那么面临着这么大的灾难，而且全世界呢，现在70多个国家现在还陷于困顿呢，那么现在在应对这个灾难，而且这些死亡人数也在逐渐增加，而且尤其呢，这70多个国家都是跟中国有最紧密的关系的国家，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呢，我觉得还就是厚着脸皮要全世界那个去感恩的话呢，那我觉得没有就是那个恻隐之心，没有那个慈让之心，没有就是那个羞耻之心，没有就是是非之心。孟子讲，无这四端心的话呢，非人也。那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其实是非人的政府。
嗯，那么我想请纪硕明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我们知道上一次有媒体发现，上一次当中国官媒提到理直气壮的时候，这是在2015年提到中国是最大的民主国家，当时官媒也用了理直气壮这4个字。那么5年过去了，现在在全球都在抗击疫情的时候，中国政府、中国官媒又说到要理直气壮，还要世界来感谢中国，您怎么看呢？您又怎么来看这背后的逻辑？刚刚夏教授说，这种中共把成就是我的，苦难是人民的，现在要世界来感谢中国，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篇文章我查了一下，它是实际上是一个自媒体作者的文章，就像那个前段时间美国有个评论员，他评论这个中国是因为政府让人民挨饿，国民才生吃蝙蝠和蛇，所以中国应该为新冠肺炎 疫情任职道歉。那么这个都是我觉得是他们个人的一些观点，是一样的无理无知。这个文章本身我是觉得事实不清，逻辑混乱，观点幼稚，不值得一评。他说中国做出了巨大牺牲，实际上真正做出牺牲的是中国老百姓，那么多人染病，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人因为防控此病的极端措施遭受磨难，以至于疾病带来的次生灾难还没完没了。老百姓该向谁去讨道歉？该向谁去要感谢？而仅仅获得道歉和感谢就够了吗？这是人命啊！我关注的是新华社转此自媒体文章的用意，相信新华社主编或者新华网的主编不会那么无知，因为这篇文章的论点明显是违背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常委会上所说要深化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发挥中国的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应该和国际合作而不是去指责他们。我觉得官媒出这篇文章他的真正意图是想仿效华尔街日报的那篇东亚那个病夫的评论文，他转载此文说了官方有些人想要说的，又可以表明评论自主不代表本网观点的这种立场。所以这篇文章在新华社刊出以后，中国各大网官媒啊都转载，世界各重要媒体都刊出，打上了新华社的名，起到了被认为是代表官方言论引导舆论的作用。但是我相信官方又会不认账。我认为这个做法背后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玉文。
那季先生，您刚提到了您觉得这个新华社的编辑用意不会如此无知，不会用上这样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这个习近平要求疫情合作，在国际间的合作。可是不可否认，我们看到在很多的中国其他的官媒，包括环球时报上，最近也不断的有文章在质疑其他国家治理疫情时行动太过缓慢，甚至有一种嘲讽的意味。那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些官媒这样的一种做法和反应啊？
对，他们实际上跟这个自媒体的那些那个作者是一样的无知，那个一样的想从原来被动的舆论这个控制当中重新找出一条生路，那个把这个内部舆情的这种压力向外进行转移，这也是那个中国宣传部门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玉文。
夏教授，您觉得这是转移舆情吗？还是说中共的这个宣传策略确实有意要把中国政府塑造成这是全球这个防疫或抗疫的一个领导者？我们最近也看到，还有甚至有网民啊，甚至以这种嘲讽的口气说，其他国家像伊朗、韩国，防疫不力，中国的作业都做好了，为什么你不能照抄呢？类似像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怎么看呢？
是，季先生呢，我们也是多年呢，也都合作过了，他也采访过我。那么，所以呢，他作为一个就是资深的这个新闻人，那么他对中国的新闻界了和媒体呢，应该了解的比我要深得多。那么我呢想说了，中国的新闻媒体了，那么显然呢不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那么不会说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还会新华社的去转载。因为我认为中共的这个外宣呢、大外宣呢和国内的这个就是宣传的控制了，形成它的整个意识形态的这个管控了。那么它不仅呢就是有新四军呢在活动，不仅有第五纵队在活动，第五纵队下面呢可能还有五毛了、水军呢在涌动，另外它可能还有八路军呢，那么在配合等等。那么所以呢，我认为中共的这个就是整个意识形态洗脑和外宣的这个队伍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他们呢是非常那个就是复杂，而且配合的非常天衣无缝的。那么这就是有些所谓的刚才之前说自媒体，那么这些自媒体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办媒体都是要烧钱的。那么我相信呢，很少有人去自媒体了去烧钱呢，为中共了就是做各种就是掩护了，那么去打就是那个枪了，去那个做事。那么我相信，就说所谓的自媒体呢，那我相信在它的背后呢，有跟那个中共的这个官方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金钱和利益方面的联系。那么我现在就想说一下，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那么其中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我认为， 是中共呢，在这个事情上，这个武汉病毒上呢，及时犯下了滔天的罪行。那么中共呢，是想把这个病毒呢武器化。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病毒可能跟中共的生化武器呢是有关系的。那么这点呢，我们现在没有最后的结论。那么既然现在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现在已经受到这个重创的话呢，那么我相信未来的联合国安理会呢一定会召开会议，一定会对这个事情呢进行个调查。既然中国说那么这个就是病毒，而且可能来自于国外，甚至指向美国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国际调查呢就必不可少，要把这个事情澄清。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面临的就是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挑战，而且它的宣传呢在国内呢其实已经属于是大面积的这个塌方，老百姓呢相信它的越来越少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在重整他的实力了，把这个病毒呢作为一种武器了，一方面打国外，那么来那个树立他的那个就是自信和他的合法性，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强对国内百姓的管控。
嗯，好的，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观众朋友也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
说起来我们感觉就是中共的他一贯的逻辑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跟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其实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它就是一个土匪的逻辑，把原来属于农民的地他不让你耕种，后来给了你一点权利让你耕种。商品贸易，所谓的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很朴素的几千年以来的以货易货的规律发展到的，它原来不让你进行商品交易，后来就给了一部分让我们商品交易，就变成了他所谓领导的改革开放，让全国人民要感谢他，就说白了就是土匪，我今天打你两下，后来变成明天打你一下，你就要感谢我。他这一次疫情，他的理论就是我没有把人病毒全部放到你全世界，你们全世界就要感谢我。其实我觉得他理论一直就是这样一脉相承的，我就想表达这个观点。
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那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季楚明先生，您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您怎么样看呢？那么另外刚刚夏教授也提到了，在这次的疫情之后，中国也了解他们在中国的内部面临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大挑战，可以是大面积的塌方。那么通过这种所谓的要世界来感谢中国，或者是中国不欠世界一个道歉，这样的一种宣传方式，您觉得能够改变或者扭转中国在国内的这种舆情吗？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舆情啊，一直是官方控制的。那个从目前来看，他只是想在新的阶段，引导中国的舆情往新的方向走。那从现象上看，中国目前是好像开始控制了疫情，它那个新增长在减少。那么现在呢，是进入了后抗疫时期。记得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曾经讲过，后抗疫期啊，中国可能会面临社会矛盾失控的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前期他主要精力在防疫情扩散，那个但是当疫情控制以后，人们开始走出围城，互相交流，才会了解痛失了什么。这个时候社会矛盾会转移到抱怨、愤怒、追责一起涌来，所以宣传部门现在想在这个围城解开前，需要塑造一个新的形象，做一个新的社会精神的这种情景转移，以冲淡可能突如其来的怨情。今天我们看到有个视频，就是那个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武汉的某个小区去视察，那个结果管理人员不让小区的居民下楼，是组织一些外来人拿了素菜送到各个家里去，结果呢，那些居民就在楼上大叫，告诉副总理全是假的。所以现在这个宣传部门在希望塑造舆论的一种新形象。你比如说钟南山带领义务的共产党员宣誓，对吧，把那个社会贤达在抗疫当中建立的威望转化为党的威望，那个医务人员是为公众为党的利益在不断的牺牲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正能量，所以他要告诉众人 为拯救你们的医务人员都如此无私，你们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所以在宣传部门看来，塑造励志故事是很好的舆论导向，同样把矛头指向西方，将追责的责任转移方向，这些都是传统宣传惯用的方式。但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已经有太多的经历，有属于自己的判断，刻意制造悲情，仅仅为政府服务的民族情绪，牺牲百姓利益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稳定，都是政治功利主义。舆论本来有共党来控制，但是民心已经很明显的属于绝大多数老百姓自己所有。那么所以我要说的是，要引导舆情，实事求是最好。
好的，谢谢您季先生。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下一位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是来自北京的朱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正在看你们这期节目，你们的标题是疫情蔓延全球，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吗？这是个问或者是假设。那么我们只问一个法，只说一个法律语言，感谢不感谢中国，你的理由和依据是什么？是吧？从这次疫情看，近20年来，从03年的非典到今天，不到20年，在中国爆发了2次威胁全球的这么大的重大的疫情。请问，你是让我们感激还是仇恨？还有一个，就仅以这次为例，这次为例，是中国最先发生传向全世界，还是在全世界发生传向中国再传向全世界？这个是非很清楚啊，怎么能出现让全世界感谢中国呢？啊，做法律工作的讲究理由和依据，要质证，你经得起质证吗？完了，我不说了。
好，谢谢您，
大家看吧，好吧。
好，谢谢北京的朱先生。那么夏教授，我想您刚也听到我们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我也想请教您。这样的一种舆论的宣传方式，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可是我们仍然看到有很多所谓的爱国网民啊，被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所激发，认为中国确实是为世界做了牺牲。那么他们很多人在看到新华社这篇文章以后呢，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多人说这个新冠虽然是中国最先承认，但是那是因为我们负责担起了大国责任。甚至还有人说，这次疫情非但没有让中国趴下，反而使得人民更信任共产党，更热爱自己的祖国，诸如此类的评论。那么您怎么看？它毕竟是少数呢，还是说中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舆论操纵已经到了另一个阶段或另一个层级了？
首先呢，任何一个体系了，它都有既得利益者。那么中国呢，有14亿人呢，那么它总归会就是有这么一些，就是我说的寡头精英阶层。而且呢，你可以看到了，这次对中国政府来说，它的最大的就是尴尬就在于，这次的武汉病毒了，那么具有就是强烈的中上阶级的特征。因为你看，它首先从武汉爆发，而且呢，通过飞机、通过私驾车出游、通过宾馆、通过邮轮，那么在世界全球化的大都市了，那么包括在国外旅游了，那么这样传播给全世界。那么所以呢，就说中共这次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在于，他的这个核心的那个支持者了，核心的得利者，其实这次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那么很多呢已经死掉了，包括一些你看高级干部了也已经死掉。那所以对中共来说，当然他是要稳住他的阵脚，而他的这个逻辑了，就像刚才有位那个就是观众说的，他的逻辑了是一个土匪逻辑，是一个绑匪逻辑。他先把你给就是伤害了，控制了你的自由，剥夺了你的这个自由意识了，那么让你丧失了你的那个生命的安全了，然后他再以此呢向你勒索，然后呢要把你的给强迫进一个斯德哥尔摩情绪之中。那么中国的这个宣传呢，也就在灌输这种斯德哥尔摩情绪。因为你知道，就是说中共呢，他在过去的那个就是不只是70年他的见证了，而且在他就是说追求政权的这么20多年，那么也就是将近要100年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了，那么他学会了就是用谎言呢，那么用这种暴力在支持谎言呢，然后呢再用诡辩术呢，那么来维持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和宣传。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就是所谓的病毒呢，那么有外来学说，那么其实跟70年以前 那么当时那个韩战爆发的时候，那么中国东北呢也出现鼠疫，然后最后呢中国政府呢就那个搞了一个宣传战，说美国呢对日本呢用细菌战，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中共当时呢他可以这样做，那么还可以欺骗国内的人，还不会引起太多的国际上的那个太多的危机。而且当时呢，因为许多的那个新兴国家呢，那么刚那个成立了，那么对美国呢还是有一些怨恨。那么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全球化过程，中国政府撒下这个弥天大谎了，我觉得最后呢，他恐怕是纸包不住火的。而且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搞清楚，犯罪现场首先出发现场在哪儿？当然是在中国，在武汉。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罪魁祸首是谁？当然跟中国的就是可能跟军事研究，另外跟中共政府从最上层习近平的节节的失误了，那么都是有关系的。
是，那么季先生，我想在您谈论之前，我想是不是能接通我们最后一个观众来电，让江苏的庄先生，庄先生，抱歉，我只能给您40秒时间，请您简短的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的这种对抗呢，当然会是长期存在的。其实我们从最近一阶段看到呢，这种对抗呢不仅存在经济之间、军事之间，也是两根笔杆子在对抗。所以说呢，我相信呢，我们老百姓的话呢，因为受到的信息呢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很多中国老百姓也是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的。谢谢。
好，谢谢江苏的庄先生。那么我想就请技术明先生，节目最后想请您谈一谈了。那么刚刚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夏教授也提到了说，这场疫情带来的好消息就是让很多的国家真正看清了这个中共政府，那么也了解他们在与中国交往时他们所付出的这些代价。那么您怎么样看呢？最近在美国的这个外交家杂志就有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现在在给世界各国的抗疫行动在打分数，但是这个分数的标准呢，并不是来自于各国抗疫的成果如何，而是中共跟这些国家有哪些外交利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中共觉得他跟伊朗很好，他会觉得伊朗的抗疫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那么会在另外一方面贬低其他他认为与他外交利益上有冲突的国家。那么您怎么样看？以此发展下去，我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甚至还有很多人说，中国政府这样的在国际间推展这样的一种论述，只会让一些海外的华人遭殃，让这个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受到中国政权这种做法的鱼池之殃，你怎么看呢？
其实北京呢有它的一个界限，你包括对华盛顿和对莫斯科这两个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这个态度，那个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对中国，中国老百姓看得很清楚。这个其实北京也是有苦说不出。那莫斯科已经不仅是禁止中国公民入境，那还将中国公民直接赶出了俄罗斯，就包括伊朗，包括那些那个其实北京信奉的是什么呢？他是信奉的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选择，即使在这个疫情当中，他基本上也是以这个划线。因为毛泽东早年就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他是以意识形态以阶级来分敌友，所以在某些官场的骨子里看啊，在中国的朋友圈里边没有美国，俄罗斯是朋友，北朝鲜是朋友。因此即使北朝鲜是最早封闭边境，朋友的敌意他还觉得是有情义可以谅解，而敌人的善意还是敌意，甚至会说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对当政者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政治逻辑。就在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两个大国冲突更多以合作，在休斯底特陷阱面前，有人认为成事者必须兼容并蓄，但也有人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可能今天中国选择的是后者。所以那个外交杂志讲的中国选择的是外交利益，其实它更是一种政治选择，是所谓的敌我分明的这种精微的选择。 玉文。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新华社的这篇《中国要理直气壮，世界应该向中国来表达感谢》这篇文章相关的这个讨论和分析。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